一到六节，但我们要先提一下六章三三节，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每一个经文都可以跟其他的相联系哈。我们上次讲到的不要忧愁和今天讲到不要论断人，都可以用这节经节来做一个联系。先求他的国，我们可以想到更早的时候，在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就是祷告的时候要愿你的国降临。求神的国有两个意思，神的国我们在很早就讲过了，神的国就是神的统治，神的主权完全被尊重，那个美好的国度。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先求神的国那个意思，不去重复神的国的意思，求神的国其实也不去重复，在主导文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就是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跟整个登山宝训八福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对现实的国度我们知道并不好，所以我们渴慕那更美好的。那我们也在圣经里看到，那美好的国度是耶稣带来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的君来了。那先求神的国，就一方面对现实就好像饥渴慕义，就好像贫穷一样，我知道我的现况非常不好，我渴慕神和神给我预备的完全的恩典，这是凭着信心才能得到的。所以求神的国是对自己和现况的一种知道的不好，愿意信靠神。那么求神的义也是一样，我们也讲过神的义，就跟饥渴慕义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跟保罗讲到神的义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两个是连在一起，就是我们的状况很不好，个人和团体和整个宇宙，那么神在他的应许和恩典中要把这通通改变过来。我们若是信靠耶稣，我们能得，我们能进入甚至成为神国的一部分，我们能因信称义，把神一切的恩典都加在我们身上，这是恩典，这是信心。但求神的国和义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努力的部分，英文是 seek，我想不是只是在找，那你要寻找健康，你要寻找财富，你要寻找神，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你在恩典之下要有的一个努力，那努力包括我们在生活里面，就是我们把神当神，我们把神当作主，我们能够不仅信靠他而且顺服他，我们有这么美好的给我们白白的救恩，我们就想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世上活出来的样式是怎么样，我们想到的一切都是主，依靠的一切都是主，想到都是自己的不配和神丰富的恩典，有这样的态度，神把一切我们在今生所需要都给我们。这我们上次也讲过，这不是说你一定就富贵，也不一定说你就有多少，我们基督徒从旧约到新约到耶稣身上，一切东西都加给他，包括衣食住行，但是包括也有人，希伯来书十一章讲有人饿死，有人冻死，这没有丝毫妨碍神的话，我们只是求主帮助我们信靠他，然后有力量的过日子。要信靠神，神是我们的主，那跟第七章就有关系了。我还是提醒一下哈，就是我们总忽略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凭着肉体去看，一定是这是一个命令，不要论断人。那对不起，今天发点牢骚，这个不要论断人，我觉得很多错误的理解哈，跟登山宝训很多部分一样。那个基本的错误就是，我们还是把它想成一个道德命令啊，不要去论断。我先把答案讲，每一个命令的答案后面都是你要把神当作神，不是你要不要论断人的事情，是你知不知道神是谁啊？这两个我马上会连在一起。说不要论断人，然后底下讲了很多，这都是实用的部分，是需要的。但为什么不要论断人？为什么不能论断人？在你们课本上也有谈到，包括他说论断跟判断跟审慎有什么不一样 ？Judgment 跟 discernment 有什么不一样？我可以说就是，这节经文呢，常常变成和稀泥的根据。我们不要论断喽，哎呀，这个人怎么这样这样这样？哎呀， 你不要论断他了，怎么样？就我们都变成这样子，就是这节经文也不能不这样变成，好像你知道字面来看，就是我们不要说人家这样那样嘛，好像就是这样嘛。那所以我们就不要论断嘛，那我们什么话都不能讲嘛，当然连无言的抗议也不能有嘛。那如果论断，当然基本上是负面，就是你给他的判断是负面的。但是论断里面也可能有正面的，就是我判断它是很好的。那如果是不要论断，我们也把它稍微扩大一点，不仅是负面的，正面的也不行的话，那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呢？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那根据这节经文，然后可能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创世纪，不要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很有名的就是约翰福音，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扔石头打他。再根据一些很有名的经文，就是保罗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所以我听到很多的讲员，很多的书，我们自己也说不要吃知识的果子，不要因为有知识就分别善恶了，这在教会里会制造纠纷哈、等等等等然后可能再加上一些我们要相爱啊等等就完了。各位，我必须说这样解释错的，请原谅。单单从逻辑来讲，当你说哎，你怎么在论断人，你不要论断，你已经在论断他了，你在论断他做论断。对，我们不是玩逻辑的游戏，就是耶稣的意思不可能是这个意思。我们也简单的说，从旧约到新约，包括创世纪讲不要吃那个果子，不是说知识不好，如同保罗不是说知识不好，而是知识没有爱心不好。但这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只是牵一发动全身，都要提一下。不是知识不好，不是判断不好，不但不是不好，你们的课本上也提了很多，包括保罗讲的，其实耶稣也讲，就是我们随时随地对人事物对自己都需要有判断，你都需要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需要的，要不然你买的东西一定买的不好嘛。那你选的学校可能不好嘛，选的教会可能不好。我们在世上既常常要做决定做选择，我们就不可能不做分辨，而这个分辨需要有知识，然后这个分辨需要有决心，当着分辨我们也承认会有错误。你就算做不分辨的时候，那你成为糊涂人，你还是选择了一种糊涂的分辨。就是我觉得我们不可能，这不会是耶稣的意思，包括耶稣有那么多你们要提防备假先知，要小心什么什么什么，显然是需要判断的，一定需要判断。那更不好的一个解释就是，好像耶稣说啊，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所以我不论断人只有一个原因，我不要人家说我。各位，这个叫官官相护。我不讲你，我不讲你的理由不是我爱你，我不讲你的理由是免得你来讲我。那这个我们要再谈下去又可以谈到很多了。你爱人是什么原因？我爱人是因为希望你对我有好处。各位，这些在人世间不是通通不对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很对的。人间就会有报应的事，就会有要为了要取得什么样对我有利的结果，所以我做什么事，这不一定是错误。你要吃一个健康的食品让你健康，这没有错误，你为自己考虑没有错误。只是我还是说，这些要建立在对神的信靠上面。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人论断。你再看底下讲的，你们怎么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各位，我认为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们被论断，那个主持都不是人，是上帝。因为你从人来讲哈，你不一定会被人论断或定罪。从人来讲，你比如说你善对人，人不一定会用善的良器还给你；你以恶待人，人也不一定会用恶的良器量给你。这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好心有坏报，恶行为有好报的太多太多了。耶稣不是在说人而已，当然人也有影响， 耶稣在说神，神会论断你们。因此我就再把我刚刚已经讲的答案再说一下了。当耶稣说你不要论断的时候，意思不是说你不要分辨，不是说你不要用脑筋，不是说你不要用所有你可能有的资源，包括祷告、敬虔、神的话等等，来判断这件事是对或错。道德上的是这样，知识上是这样，我今天要到内湖，我昨天要从内湖回三峡，我要判断谁给我的建议最对。我昨天听到两个答案，说啊，你要走这条要走那条，后来我也不知道哪个对，我只知道那个会带我路的我就跟着他了。那这个跟道德没有什么关系，但我要判断我要走哪一条路比较好。我们随时要有这些，没有这些就不是人了，连动物连植物也会有一些判断的。所以我们要判断，但是判断需要有，我觉得需要有最少一个东西，就你要有知识。你的知识越多，判断的就应该越准，但也不一定。很多知识分子判断是大错特错，我们今天也知道大学教授判断也可能大错特错。所以你需要有知识的同时，就是你需要有智慧的同时，你需要有一个良好的道德，就我们姑且说品格吧。因为你非常可能因着你自己个人的不道德，或者是对某些人事物的偏好或讨厌，你的知识让你判断错误啊。各位，这个故事文学历史也太多了，非常聪明的人在判断一件事的时候，非常有智慧的将军在判断战情的时候，他判断错误了。那个错误很多时候不是资讯不够，很多时候是他那个喜好已经决定了，或者他对人的喜恶让他判断错误了。就我们的性格，这不一定跟知识有关，我们的道德意识，这也不一定跟知识有关，还有我们的知识，这都常常影响到我们的判断。那我们也承认我们的知识不够，所以我们的判断会错误啊，这个也太多太多了。良药苦口嘛，你叫小孩子判断，他一定觉得巧克力对他好，他不知道维他命对他好。他会因为他的喜好加上他的知识不足。所以当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的时候，耶稣其实在提醒我们一件事，你不要把自己当作神，你不是全知的，你并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样，你并不知道这件事怎么样。各位说不知道也错了，就是我们多少知道一点，但我们可能会知道即使很多也不是全貌，只有神知道。因此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判断人事物自己的时候，包括自己哦，我们常常对自己的判断也是错误的，我们会有对自己的高估、低估、鄙视或重视，这都可能的。那所以一切是要回到神那里，你不是神，你不可能把人看得对，包括你赏识的和你敌视的和你自己，你不知道。各位，我再一次提醒，说这话不是说你不要判断哦。我们生活中随时随地在做这些事情，我们也不是这节经文叫你审慎一点、小心一点，讲话不要讲得太满，这些都是做人修养的事情，不是不好。我想重点还是要回到神，你要小心你是不是神，因为谁能判断？只有神，只有神能看清楚一切的事情，他为什么这样做啊，这个历史故事也太多了，像英烈千秋啊、张自忠，谁知道他是真的是忠党爱国的，人家以为他是汉奸，大家不知道。当然了，人就算是看到了很多你以为的全貌，也不是全貌，因为你并不知道，你不是神，你不知道这件事永远的前面和永远的后面。免得你们被论断，我想也不是审慎小心哦，甚至你也不要到神面前说，我当年在世上我没有说过别人一句坏话，所以呢你也不要说我一句坏话。你以为你可以这样勒索神？根据这个经文，我说不是这个意思的。这里啊，重点总不是说你说对做对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事， 重点是你在判断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把神当作神，你自以为是神，你所有犯的罪归根结底都是得罪神，那归根结底也都是你自己把自己当作神，那神就让你知道你不是神，那就叫免得你们被论断。不是说自己要怎么谨慎小心啊、当然也是好的，而是说你在判断、你在思想或者你的闭口、你的开口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人？当然了，我们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话，不保证我们就是这样的做。我们总是先求神的国和义，愿主的义加在我身上，不是我自己能自发的。好，那下面的也是一个文学上的比喻，并不是说你怎么论断人，字面上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说这个人该死，神就会对你说你该死。那我说过很多该死，我要死很多次吗？你这个人眼睛该被瞎掉，那你的眼睛也该被瞎掉。不是这个，这都是再一次提醒我，提醒我们，只有神能够有最正确的判断，神也会给你最正确的判断。所以我想这几句话虽然重复着在提醒，重点就是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敬畏神、信靠神的态度，在处事为人的事上。那当然，尤其是最后这一句话呢，可能就不是纯负面的。我说论断这个字可能有负面意思，就是不仅是判断，而且判断结果说这是坏的，良气就不一定了。你给人家的东西可以是坏的，可以是他该得坏的，那么也可以是好的，所以良气可能有双方面的。这个也不是说我行善好叫别人给我好东西，这都是我们人不能避免一定会有的想法。不过我想我们就把它想到神给我们的丰富吧。那我在一起讲登山宝训一开始就提到，我们是很容易把这些都变成律法，因为看起来就是律法，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就跟出埃及记20章还是21章十诫，我们那天经地义就是律法，对不对？每一条都是规定，可是你没有想到这些律法都在恩典之下。十诫的第一句话，或者说出埃及记讲十诫的第二句话，第一句话应该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第二句话说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你服律法，你照神的话做，是建立在神给你的白白恩典上。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这样，你忘记了，你以为是你要守律法来换恩典，那都错误了。你有的时候他不讲，就像登山宝训好像没有先讲，但我们应该知道，当主耶稣开口说话的时候，当这个世界上有主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恩典了。那因此这句话我觉得你可以应该想到一个更大的恩典，你原来量给神的，在我们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给神的都是仇恨和咒诅，神给我们慈爱和赦免。在这个前提之下，你领受了神的恩典，你应该对神对人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不要论断这些，如果你只是想到我们生活上要怎么小心谨慎对自己有利一点啊，那个不是不可以，但是那没有注意到那个重点。重点还是我们上次也提过的，你是不是把这位神当神，这个神是不是我们天上的父，这个神是不是爱你供应在每件事上祝福你，这神是不是让你已经经历天国的美好？是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们还活在世上，还有很多恶人恶事或者好人好事，我们需要判断，需要鼓励，需要惩治。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依靠我们上帝在做，而且承认我们会犯错。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好，耶稣当这话啊，各位我们都也引了很多这一类道德教训的话，常常是教会和教外人很喜欢引的，很熟悉的。那就跟我刚刚讲的，从第一节开始到这里讲的，常常就是说，哎，我们都不要讲啊，因为我眼中有刺啊，或者说类似这一类的反应啊，看起来是这样。 那你不要因为这么很严肃的教训，你忘记了耶稣其实蛮幽默的。耶稣在这里讲的非常幽默，哪里人的眼睛能放一个梁木啊？人的眼睛里没有刺啊，就有的时候有一点小的东西嘛。所以耶稣同样是用就是文字上的一个很夸大或者说非常幽默的方式在提醒别人，在提醒我们。好了，当然了，我们照字面来看，又是啊，从最早的字面就是，哎呀，你自己一大堆罪恶，你哪有资格去讲别人？我自己眼中有梁木，我哪有资格讲人家有刺？好了，我们的结论就是说，好了，我就不能讲别人了。可是各位，让我们很诚实的说，如果你眼中真的没有梁木，比如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很喜欢赌博，你要劝他不要赌博，他不能说你也赌博啊，而且你赌一赌就输几百万，我一赌只输几万块钱，你有梁木，我有刺而已。如果是这样，好像你没有话讲。或者老子叫儿子不要抽烟，自己在那里抽烟，儿子说你一天抽十几根，我才抽一根啊，你有梁木，我有啊。如果你照字面来看，那是讲不通的。那如果你不赌博呢？你要劝一个赌得很凶的人，你眼中不但没有赌博，没有梁木，连刺都没有，你怎么跟他讲呢？那啊，所以我们就常常讲嘛，好了，那我以后要做眼科医生，就除掉人家眼中的刺呢，我就先天天面壁，把自己眼中的梁木去掉。各位，你一辈子也去不完的。如果我们想到就是我如何先去掉我的刺或梁木，好去掉别人的刺和梁木，如同我们刚刚讲我如何量给别人，好叫我得到别人量给我的，我想你都 miss 最重要的。我已经讲这么多遍，你应该知道你 miss 什么了。各位，谁能去掉我们眼中的刺和梁木？是上帝耶。你看圣经里有多少经文讲到求你使我的眼目明亮，当然这句话跟魔鬼提醒的也有点像，他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魔鬼给我们的明亮是短暂的，而且至终会引到错误的明亮。神给我们的明亮就是这里，尤其在约翰福音常看到，你像我们今年的主题暗中之光，它是光啊，它才能够动我们的手术，它才能叫我们这些瞎子看见。这里没有讲这句话，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仰来了解经文，包括这些经文的时候，都会走错了，都会看错了。那因此，如同你在判断的时候，你在责备的时候，或者你在夸奖，我们夸奖人也会夸奖错啊，我们用人也会用错啊。皇帝常常用了小人呢、啊，他给他很正面的评估啊。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主你开我的眼目，叫我能看见。清我的心，各位再回想我们一开始讲，清心的有福，叫我能见你。我见你在你光中，我能看人看事看得对，看到你的恩惠和慈爱和权柄，而不是只看到这世界上这么多的黑暗。这也是每个题目都可能真正有关系的。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其实也不是坏事。我说我们眼中不会有刺，但是有的时候会有灰尘或什么东西嘛，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那个小小的东西在里面。其实这句话也是爱心哎。事实上我们眼中有灰的时候，我们还主动请人家，哎，你帮我清一清或弄一弄，怎么弄啊？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这是一件好事情。所以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一定是很恶意恶毒的，很多时候我们是好意啊，但是你的好意不是信靠神在做的，都会有偏差，对你自己也会有伤害。那我们多少次好意受到伤害，容我去掉。好，另外一个我们也又刚才讲过的我们会犯的错误，就是跟约翰福音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一样，那我们大家都不要讲嘛，谁都不要讲谁嘛，不要去掉别人眼中的刺，也不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这个世界就和稀泥。你也不说我，我也不说你，这是实在是最不恰当解释。可是这个很多常常听到，而且稍微跳远一点， 我看过一个电影的片段啊，就是在飞机上看到的，就是一个同性恋，就是一个十几年前的一个同性恋，这同性恋一个男的同性恋，那么好像还是神父，我忘记了。那么最后当然东窗事发，就被他在车子里面被警察抓到，然后就审判了。大家说他有罪，他就站起来很严厉的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叫吓人。各位，那句话是耶稣讲的，不是行人妇人讲的。我希望我这样没有哈，又在骂那个神父啊。就是我们在用这些经文的时候，常常是就是只用到自己有利的，犯罪的人会找一些经文来替自己遮盖，定人家罪的也会找一些经文替自己的正义感做遮盖，都可能有对，也都可能有错。我还是说，让我们回到神那边。就算你回到神那边，你还是会错的。我们需要神继续的纠正光照。所以这话不是说我们谁也不要讲谁，互相掩饰。今天民进党也不要骂国民党，国民党也不要骂民进党，大家谁都不骂谁，我们大家都做坏事，谁都不讲，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注意他说什么，他先说你是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这个字翻的稍微多了一点，其实就是虚伪的。虚伪当然因为假伪这两个字都好像我们是装的，但虚伪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是装出来的，就是你的确没有嘛，就是虚伪一个意思有装，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没有，就你这个没有的人嘛，你这没有的人在这里当然就是你有，你没有良善，你有什么？你有刺，你又有良木。所以说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那我们已经说过，这要到神的恩典，但神的恩典之下不是说人不需要有努力，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洗被洗净了，我们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自己也常常对付反省啊，自己以及其他的人。所以最后这句话为什么常常都不被人家引呢？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为什么这句话我都没有听人引过呢？都讲的不要去掉，不要去掉。他说要去掉的，要去掉自己的，也要去掉别人的，是靠着神的恩典。好了，下面这节经文我就真的不知道了，不是说不知道，我没有太大的把握。当然其实所有经文我们解释都不能有绝对的把握。就第六节在这里有什么意义？跟上文有什么关系？跟下文有什么关系？下文我们是下一次才讲了，就跟第七节。第六节好像是平白突然跑出来一节，没有什么关联。前面是在讲不要论断，这里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中间有什么关系？对不起，我也不记得课本有没有提到这一句哈。这个是什么关系？我说我不敢讲，因为不敢讲太确定啊，因为这个经文本身能够提供多少不是太确定。但是我想耶稣用一个另外一个方式在讲，有的时候对有些人你不要去去他眼中的刺，有的时候对有些人你不必给他光，有的时候对有些人你给他好的珍珠，他会更加践踏，他受的刑罚会更重。简单的说，连耶稣有这个时候，耶稣有时候不开口，也不做事，也不说话。各位运用的时候，请你都求主帮助，你不要凭血气马上就运用。哦，这一下愉快了，你是狗，我以后不讲你了。你是猪，我给你的都是珍珠，被你践踏了，还被你咬。我承认一定有这个时候，耶稣讲的是很真实的。我是没有喂猪的经验，我不知道猪会不会这样。但这里除了笑话，这个笑话就耶稣的幽默，跟那个刺和良木一样，蛮幽默的，很夸张的语气，很幽默。 其实也有重要的地方。我们就是应用在刚才讲的，可能是可以连了，我不敢太确定。但是如果圣物和珍珠哈、啊，那我们要讲的狭窄一点的话，那甚至是上帝啊。也就是我说的，有的时候连耶稣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也吩咐耶利米有我们想不到的事。在旧约耶利米书，耶和华吩咐过耶利米说，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为人祷告是把珍珠给别人，为人祷告是把好东西给别人。耶和华说你不要祷告了。当然这个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太记得，因为我们这种肉体软弱人就最喜欢记这种经文。哎呀，不想祷告，现在终于有个根据了。你要记得两面都需要的。有的时候耶稣也不讲话，有的时候甚至你到一个地方照耶稣的吩咐你传一次福音，他不听，不是你践踏他，你把脚上的尘土就跺下来，就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对不起，这应该跟下个礼拜有关的。我说这跟上文应该是这样，第六节是不是跟下文有一点关系？因为下文在讲你们求就给你们。我不知道下文跟这里是不是耶稣有连起来，你不要在神面前是猪是狗，免得他不给你珍珠也不给你保护。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有这个意思，不过我就提出来，这段经文是很独立，在这里讲的有点含糊的。